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播客，我是雨夜。美国现任总统拜登宣布退出2024年总统竞选，并表示支持提名副总统哈里斯，中文名贺锦丽，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今天我们请到三位政治学者，美国政治学者朱志群教授，澳大利亚政治学者刘明然、潘光义博士，就这一事件带来相关的评析。时年81岁的拜登是自1968年以来首位放弃连任的美国总统。对于拜登宣布退选这一消息，学者表示并不感到意外。澳大利亚政治学者潘光义博士表示，
拜登退选呢，从美国内政来看并不是完全意外的，因为在过去几个月一直有猜测说他最终会退选。在过去的一个月里面呢，因为种种事件让这个猜测是变得愈发的真实，所以他提出退选这个决定呢，并不是完全意外的。有几个比较重大的事件，第一是在6月27号，上个月27号呢，第一次总统候选人辩论中，拜登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可以说是尽显疲态。第二是特朗普前几天遇刺未遂，同时也表现出了非常具有个人魄力的这种反应、临场表现，以及拜登之后多次在公开场合的口误，以及再次感染新冠，所以这使得拜登的公共形象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变得相当的弱势。以及更重要的一点是，在最近的几次大规模的民调中呢，显示拜登无论是在全国范围内还是在关键的摇摆州，他的支持率都是明显落后于特朗普的。所以在这个环境下呢，拜登最后选择退选并不是一件完全出乎大家意料的事情。
澳大利亚政治学者刘明然博士表示，
的确拜登是在这个1968年自从这个当时的总统林登·约翰逊退出连任竞选以来的这个头一个美国总统放弃了这个连任，所以说这肯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了。但是说拜登退选这件事情本身呢，并不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有戏剧性的这么一个事件，因为很多的这个美国的这种观察家，包括这个政治学者呢，其实已经预料到了这个事情可能会以这种方式结束。当然最近呢，我们都看到自从这个6月27号拜登和特朗普辩论之后呢，这个事情急转直下，但是其实拜登的这个他的这个认知退化在过去的这几年呢，是大家有目共睹，所以说走到今天这一步呢，也是一个非常可以预料到的一个结果吧。
美国政治学者朱志群教授对此表示，
第一反应我觉得，哎呀，总算这个事情发生了啊！因为在过去几个礼拜，拜登已经承受了很多的压力，其实这个事情是早晚会发生的。当然发生以后，大家觉得还是，哎呀，这个还是有一点吃惊。但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个也是不是太令人吃惊的消息吧，因为大家都预判他肯定会退选的，这是一个时间问题，这是一个以什么理由退出的问题。那么所以他这个周末宣布退选以后，我觉得大家的反应还基本上比较平静吧，觉得这个是本来就应该发生的事情。那当然很多人都是赞扬他这个所谓的高风亮节啊，那还有的人批评他说，你早就要退了，你这个身体状况各方面都不适合作为这个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来继续参选，所以这个反应各方面也不一样。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他这样做也是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吧。
拜登表示支持提名副总统哈里斯，中文名贺锦丽，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将于8月19日举行，届时贺锦丽能否获得正式提名呢？
作为一个政党的正式候选人，要提名的话要经过这个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那么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呢，它是在8月12日在芝加哥举行，那个时候呢，全国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概有4700多名这个民主党这个党代表代表各个州啊来投票来决定最后谁来代表民主党来出战。那么这个是个程序问题了，目前来看哈里斯是唯一的一个宣布他会要替代这个拜登出现的一个民主党的一个候选人。那么其他的话有一些说法，但是都没有主动站出来要挑战要竞争这个位置。那包括有一些比如说是有几个州长，比如说宾夕法尼亚州州长肯塔基州州长还有密西根州州长，甚至加州州长，对吧？还有的人说是目前的美国运输部长也可能会出来角逐这个角色。但是我觉得目前看来啊，根据我的分析，基本上是哈里斯出现可能性很大，拜登已经极力支持他。那么民主党内的高层和元老，包括这个克林顿夫妇，对吧？还有很多民主党的众议员、参议员，还有关键是一些金主 都纷纷表示要支持哈里斯来，代表民主党来竞选。那我想未来这几天会有更多的人会出来支持他，所以现在看来应该没有人，党内应该没有人来挑战他这个地位。那么也就是说，我认为到8月份民主党这个代表大会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个走个形式，正式确定，哈里斯副总统作为这个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出来，来应战这个共和党的特朗普。我想这个基本上格局应该不会有什么变化。
对于民主党来说，最简单的一个解决方式就是说支持现在这个副总统哈里斯，然后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如果这种共识不能达成的话，如果陷入这种党团内部的这种争夺的话，或者说这种竞争，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对于民主党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利的一个局面了。最后哈里斯获得不了这个大多数这种支持呢，这件事是最后可能也只能走到这一步。但我目前看，我认为哈里斯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机会。
拜登是美国历史上宣布退选最晚的总统候选人，他留给继任者，也就 Harris 贺锦丽的这个时间并没有太多。从目前来看，民主党内部并没有像之前有人预测那样发生分裂啊。民主党内部对于 Harris 的整个看法总体上是支持的，虽然说在此前有一些分裂的迹象，但是目前来说，在这个紧急状态下，大多数人对拜登的退选以及对 Harris 都表示了公开的支持，特别是几个关键的点，一个是民主党内部的工会、少数主义还有年轻人群体，这些是 Harris 他的基本盘。然后其次是民主党党内的一些金主啊，比如说 Reid Hoffman，还有索罗斯以及比较重要的一些政客，像宾州的州长、加州的州长，他们此前是 Harris 的党内竞争者，但现在也都公开表示了支持。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认为的，就是从长期来看，拜登的退选对民主党重新建立一个年轻、精力充沛的形象是有好处的。
特朗普他代表的就是这个传统的这个白人为主的老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形象了。那么这个哈里斯他代表的是现在美国一个多元社会，不仅仅是女性，而且是背景、家庭更加多元化。这个是其实跟美国现在社会多元性更相符合。所以我觉得这样他的话应该是有一定的优势的。那么当然还要看就是他最后他也要选一个他的搭档。他的副总统搭档，那么这个搭档选择也很重要，就是说怎样弥补他这方面的不足吧？因为她是女性，那是不是也找一个男性呢？诶，他是个少数族裔的，是不是也找一个白人呢？这样，所以这样也要看他怎么搭配他这个副总统这个搭档。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比如说，有人说加州州长，怎么样？但是这个因为美国也有一个规定，就是总统和副总统不能来自同一个州。因为这个哈里斯他是来自于加州，所以他选加州州长这个 Newsom 的可能性是不大，是不可能的。那么还有人讲到这个美国这个密歇根州长，他中文名字叫魏玫瑰，但是他也是个女性，所以我觉得这个女性跟女性搭配肯定也不是最好的搭档。那么我个人认为就是他如果要弥补他这个个人角色的一些不足吧，那可能他选一个男性，甚至白人男性来作为他的搭档，这样的话就是可以照顾到方方面面，从这个性别、种族各方面都照顾到。那么这样的话更多元，所以他这样的话就是其实可以弥补他一些不足。那相反，这个特朗普和这个万斯，他这个搭档其实是在美国多元社会来说，其实是不是很符合这个目前这个状况的？因为他们还是代表了两个白人在竞选，多元化并不够。那么，所以我们要看哈里斯最后他会怎么样选他的竞选搭档，是不是让他这一组更有代表性、更有吸引力，特别是吸引年轻人、吸引少数族裔。这样的话，那么他还是有希望可以跟这个特朗普来竞争的。
跟特朗普相比呢，现在的民主党形象，如果用Harris 的形象的话，他能够更加强调自己的能力跟活力，同时凸显出民主党相较于川普有更多的改变，有更多新的迹象。这个迹象和奥巴马当时竞选时候的形象是非常类似的。和拜登所谓老白男的形象不同，Harris 本身具有所谓的多元身份跟认同的特点，他还能够保持党内价值的这种一致性和团结性。相比之下呢，特朗普此前推出的这个2025计划，但他最近放弃了，被批评是具有非常多的负面特质，比如说强权、专制、保守、过于传统，这些跟现在的民主党相比都是截然对立的。所以，其实我个人的观点是，在拜登目前表现不佳的情况下，更换候选人对民主党来说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留下的时间太少，让政党党内的这个资源整合过于的匆忙，所以也是一个非常高风险的一个决定。
如果哈里斯正式获得提名，这是否意味着民主党在11月大选之中有可能获得更多胜算呢？对此，学者表示，结果尚不可知。
当然，这不能保证就是民主党下一步有很大希望来接拜这个特朗普，这个很难说。但是至少会注入一些新的希望吧，就是说在未来几个月可能还会有一些变化，可能会这个竞争比较激烈，鹿死谁手还很难说吧。
我觉得可能很难说会获得更多的胜算，因为在历史上民主党两次的这个临阵换将，一次是在52年，一次在68年，最后都输掉了选举。加上目前民主党并没有在一些关键的摇摆州上获得明显的领先，他的基本盘也没有特别的稳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并不认为这次换将会有一个非常快速的结果。
美国的这个大选呢，最终可能还是得看那几个摇摆州的这个情况，其中我认为比较重要当然就是亚利桑那州的这个情况。据说拜登退选是在他们看到了内部的这个民调之后，就是他这内部的这个民调给内部看的这个民调之后呢，他认为自己的机会不是很好，然后但是选择了这个退选，转而支持哈里斯。但是呢，这件事情本身对于民主党来说肯定是一个不利，是一个下策吧，实在是没办法。因为即使最后这个贺锦丽呢获得了这个党内的支持，或者说甚至退一万步说他最后选上了这个美国总统，贺锦丽他的这个背景或者说他的这个政治这个履历呢，其实跟拜登还是有天壤之别的。拜登自从1973年到2009年都一直担任当时特拉华州的议员，在此期间担任过重要的工作，类似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还有后来当美国副总统。他在美国政界，尤其在这个议会的这个影响力呢，还有他的资历是极深的。这几点呢是这个贺锦丽没法相比的。贺锦丽最初被这个拜登选为这个副手，更多的是一种政治的一种妥协，或者说是因为他的个人背景啊，当然需要他的这个个人背景出来替拜登背书吧，所以说是这么一个形成。所以说贺锦丽的执政能力到底是什么样的，或者说他之后有没有种独当一面的能力呢？我现在目前觉得还很难说。
哈里斯本人是非常缺乏外交经验的，在他的职业生涯里面，他主要的工作对象是国内的社会政策，而不是外交平台。他应该是一直到22年的时候才正式的作为国家领导人出现在了外交舞台上，比如说22年的慕尼黑安全峰会、23年东盟峰会，他才独立的会见了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所以他很难说有自己独立的系统性的外交政策。他的政策很大程度上，他整个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他的幕僚团体的自力支持，而他的幕僚团体也就是目前的国家安全顾问以及亚太政策顾问，实际上呢是之前为拜登工作的，所以他基本上会继承拜登的这个外交遗产。
近期发生的一系列和美国大选相关的高关注度事件，例如拜登退选和特朗普遇袭，是否会对美中关系产生一定影响呢？对此，澳大利亚政治学者潘光义博士表示，如果哈里斯及贺锦丽当选下一任美国总统，在对华政策方面不会有重大变化。
从去年23年年末开始，我们看到哈里斯是陆陆续续做了一些关于中国的评价，相较于特朗普跟拜登的，我觉得他的评价会相对积极一些。就他会说比如说我们处理中国关系的要务并不是脱钩，也并不是孤立，而是相互理解。同时他也是一直坚持中美之间要保持一个真诚跟公开的沟通，而非制造冲突。虽然说我们可以说这些言论是非常官方的、非常外交化的辞令，但是和拜登的这种话语及和特朗普的话语相比呢，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外交新人，他对于中美关系是保持一个相对开放的一个态度。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或许我们可以有一点点的这种积极的看法对于中美关系未来的走向跟预期。而且从政治经历和议题的分配来说，他的精力还是会主要放在内政问题上，在外交上呢，他更看重欧洲和中东。如果我们看他的这个外交政策团队，会发现几个关键的安全顾问，比如说Philip Gordon 跟 Rebecca Lesner， 这两个人是目前跟 Harris 走得比较近的外交政策专家，但他们主要的事务是负责欧洲跟中东啊，尤其是中东问题，他们对中国的评价都比较少。那我们看另外的一些他的外交顾问呢，实际上也是有这种类似的情况，就是他们的主要政策规划都是与美欧关系、俄罗斯问题和中东问题相关的。 而在广义上呢 ，Harris 的幕僚团体呢，所以在我看来依然会继承拜登时期的对华政策，也就是所谓的传统主义跟国际主义，即重视盟友和所谓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外交方针，而不会对中国政策有太多个人化的改变。这个作为对比可以看到，当时特朗普上台的时候，他是加入了很多个人化的因素在美国的外交政策里面，但是 Harris 因为首先他缺乏这个非常独立的外交经验啊，其实他的更多的这个精力是投放在美国的内政和传统盟友的事务上，所以呢，我个人觉得他不会在外交政策上做出太多个人的改变，还是会主要的去继承拜登的对华政策主张。
澳大利亚政治学者刘明然博士表示，如果特朗普当选下一任美国总统，对澳美关系和中美关系都会产生一定冲击。
谈论这个澳美关系的话，澳洲和中国在这个2022年工党上台之后呢，现在形成了一种相对大家可以坐下来谈工作，一种比较相对稳定的一种工作关系。但是这个特朗普上台之后呢，我觉得他有可能会进一步挤压澳洲的这种外交政策的空间吧。在未来呢，澳洲想在中美之间找到一个他舒服的一个平衡呢，会越来越难。然后对于中美来说呢，肯定也是这样，就是说特朗普包括他新选择的这个副手，他们一直以来的这个态度就是说，欧洲应该更多的关注自己的防务，而美国呢，美国要抽身出来，然后把他的这个精力放到亚太。综上所述呢，我认为特朗普之后呢，肯定会把很多的精力集中在这个跟中国这个进行这种大国博弈、这种战略竞争上，我觉得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尤其特朗普呢，他特别喜欢使用这种特别有这个戏剧性或者说是一些特别突兀的一些政策。当然，我认为这些政策呢，在长久来看，它肯定是会伤害美国的国家利益，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短时间来看呢，他的好多政策肯定是会造成很大的破坏力，所以说我觉得特朗普如果成功的话，对于澳美关系和这个中美关系肯定是都会有一定的冲击。